包大人升堂问案，带上了白玉堂。包大人一看呢，这个白老五是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120个不含糊。包大人心里暗笑，心说我要不把你制服了，往后你怎么为我使用呢？想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下跪何人？罪犯白玉堂。哪里的人士？回相爷，我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家岗，现住松江府花亭县代管悬空岛上卢家庄。以何为生？打鱼为生。哦，我再问你，你既然靠的是打鱼为生，你应该奉公守法，但是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嗯，还不从实的讲来。白玉堂真不含糊，拔着胸脯往上一扬脸，相爷您别费劲了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实不相瞒，我这人骄傲，不许别人超过我去。我听说南侠展老爷皇上给送个绰号叫玉猫，我从心眼里不痛快，故此从悬空岛卢家庄找到东京汴梁，找姓展的分上下论高低，叫他把这个绰号改了。因为我叫五鼠，人们常说耗子就怕猫，这玩意儿我听着别扭，因此我才石惊赵虎，搅闹开封，夜入皇宫院提尸杀孽，最后指鹿盗三宝。我回到悬空岛之后，展老爷追去了，我又把他困在通天孔憋死猫，后来群雄聚会，这才把我抓住。小人身犯不赦之罪，我也不乐意活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白玉堂可够横的，南侠在旁边一听，吓了一脑门子汗，那蒋平吓得下巴壳都抖了了。哎，喂，心里说话，老五位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还趾高气扬的，你不行服个软，老老实实的吗？相爷那儿问你，叮当叮当，一句挨着一句的，到底是相爷犯罪了，是你犯罪了？有，可要了命了。老少的英雄没有不替他担心的。包的人还听不出来，听完了之后冷不丁把虎胆一拍，噔，白玉堂，而胆大包天，目无法纪，脚脑开封，夜入皇宫院，囚禁国家官人呢，你身犯下不赦之罪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，请玉刑。请玉刑就是抬铡刀。再看张龙、赵虎、王朝马，往上一闯，打铃铃铃铃铃，把狗头铡就扔到白玉堂的面前，不容分说。把白老五摁翻在地，用芦席一卷就塞进铡刀。包的人把桌子拍得嘡嘡直响，哎呀，把他的人头铡下，铡是。赵虎一提铡刀拉，白老五啊把眼一闭，心里说话，完了。 这一生算交代，等着吧。要说不害怕那也是假的，但是赵虎呢铡刀没往下摁。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包大人铡人有个暗号，只要他站起来脸儿背过去，用袍袖一挡这脸，那就是侦查。要没有这些动作，不管包大人喊的多声音响，敲桌子敲的多么厉害，那只是吓唬，不要真动手。赵虎心里有数，因此把这个铡刀往铡刀床两方碰，不往下落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这一下谁也受不了。包大人这才吩咐一声，把白玉堂重新撤出来，铡刀抬下去，让白玉堂二次跪倒。大家仔细再一看，白玉堂就没有刚才那么精神喽，脸儿也白了，鼻子尖也冒汗了，往那一跪，腰板也不那么直了。这就叫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光棍不斗势力，你就是铜金刚铁罗汉，你在这儿能滚得出去吗？包大人这才满意，白玉堂罪名在，你再把你犯罪的经过同时讲来。是，白玉堂又详细的讲了一遍。两旁边记完了路，包大人让他画供，画完供吩咐一声退堂，听候处理。把白老五压下去了，可五鼠弟兄呢心里没底儿，听候处理怎么处理呀？包大人没说这事儿完事儿，这玩意大伙心里都没底儿，白老虎也是如此。展雄飞把他让到差官棚校狱所，刑具给撤掉，让白玉堂在这歇会儿。这阵白玉堂也是低头不语，恼悔不及呀。时间不大，大总管李才、二总管包兴乐呵呵进了屋了。展老爷，各位英雄，有白五爷，相爷在内书房要接见白五爷，请各位英雄作陪，到后面吧。白玉堂听什么？包大人在内室要接见我。展雄飞当时明白了，五弟恭喜你，完事儿了。相爷这人可好了，升堂这是例行公事，要单独还见见你，赶紧跟我走吧。哎呀，白玉堂深感内疚啊，在众人的陪伴下来到内书房。你看白玉堂那么大的英雄，规规矩矩跪在门外，脖子上带着脖锁，高声喊道：相爷在上，罪名白玉堂告进，请。包大人在屋里答应一声。等白玉堂进了屋，包大人是用手相搀，无意识勉力平身，一旁落座。哎呀，相爷，我身犯不赦之罪，哪敢在相爷面前就坐。哎，坐下来好讲话，本哥还有些话跟你说。是，白玉堂这才坐下。他呀跟卢芳一个模样，坐也不是稳稳当当往那一坐，只是啊屁股稍微沾点椅子，等候包大人随时问话，他好站起来。老少英雄 在旁边作陪。就见包大人把官服脱了，为了方便嘛，头戴软象巾，身穿对花团龙袍，满面春风，一点生气的样都没有。武艺是相爷，我且问你，你觉着你做这些事儿对也不对？回相爷，小人扪心自问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，追悔不及了，我太不对了。好，这就对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。有道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尤其是你文学武艺俱佳，又是绿林的英雄好汉，倘若把你的能为贡献给国家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谢相爷的栽培。展昭，今天我高兴，排摆酒宴，给武义士接风。这包大人给白玉堂多大的脸呢？请他吃饭，一个个欢天喜地。等把酒宴摆下，包大人坐在正座，让白玉堂挨着他坐下，上推手是展雄飞、蒋平、徐庆、卢芳、公孙先生、余者众人挨着盘都坐下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包大人情杯在手，看着白玉堂。白无一事，人心无寸料，阴谋谁知道，奏折巧家章，可笑于胡闹。呀，包大人一张嘴出来诗词了，在座的人全傻眼了，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。白老虎则不然，你看到了这个份上，白玉堂仍然是那么灵敏，听包大人一说，他赶紧站起来，躬身施礼，小民把名图，识破转金湖，杀死贼国安，大人省功夫。好，白玉堂啊，你就把你的能为在皇上的面前显露显露，当今天子必然重用，多谢相爷的栽培。咱书不重叙，包大人在这跟白月堂谈了足有一个多时辰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谈感觉这个人越可爱，最后有点乏累了，包大人这才退归内室，让展昭代替自己招待各位英雄。哦，大家搬到前屋去，更高兴的不得了，五蜀弟兄除了韩章之外俱在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，一个张了来张了去的，满酒布菜，高谈阔论。白老五还担心皇上这一关能不能像包大人这么好过，他跟展雄飞还说过去啊，我跟包大人没接触过，光看着他老人家升堂，那脸老是往下沉沉的，今天这么一看，包大人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哎呀太好了，我深受感动。大伙一听他说的是心里话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包大人上了早朝，见着四弟仁宗，把捉拿白玉堂归案的事情说了一遍， 仁宗天子点点头啊，
哦，
白玉堂抓到了，
哦，
明日朕就要见他，这就是圣旨。包大人领旨下殿，回到开封，跟白玉堂一说，明天早朝皇上要见你，准备准备吧。
准备什么呢？
第一啊，得交给白玉堂严礼。在那封建社会，那礼节可繁琐了，见着皇上前七后九中八拜，那是有尺寸的地方，怎么磕头，怎么坐揖，怎么跪，都得有人教一教。展雄飞呢，就负责教给他。第二天天光还没亮，白玉堂就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换了身新衣服，等着包大人用罢早点，率领他们各路英雄赶奔八宝金殿。这回开封府如同雕虎生翼啊，正中央是包大人的大轿，展雄飞、白玉堂都骑着马在前边，卢芳、徐庆、蒋平各位英雄在后头保护，那真是威风凛凛。等到了午门，包大人下轿，众位英雄下马，赶奔朝房候旨。这朝房挺宽敞，可以在这休息等候皇上传见。这白玉堂一进来，官员们都发现了，当官的都是谁呢？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刑部正堂杜文辉，兵部大司马孙秀，户部尚书李天祥，欧阳修、双天官寇准、胡杨、高孟各位英雄，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都在，全把包大人围住，问长问短。包大人把白玉堂叫回来，挨个给做了介绍。众人一看这姓白的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心里头非常高兴。可正这时候，就听外头有人说话，这人说话起高音儿，不男不女，哈哈哈哈，听说白武义士来了，咱家我要见上一面。门一开，这人进来了，你看这些当官的全站起来了，包大人也不例外，亲自迎接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亚父陈琳。现在陈琳这个地位可了不得，那是四弟仁宗的救命恩人，仁宗拿他当父亲那样对待，平日他不上殿，出来有特殊的事情。老班班为什么到前边来了？因为他听说了白玉堂夜入皇宫提尸杀命，杀死郭安，嘿，把他给救了。要没有白玉堂，他就被郭安给陷害了，这叫救命之恩呐。所以老陈琳念念不忘此事，他要见一见救命的恩人，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朝房。包大人一给引荐，白虎爷撩衣跪倒，给三千岁磕头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武义士，我得感谢你哦，没有你暗中帮忙，我这条命早都喂狗了。哎呀，希望你到八宝金殿好好回答皇上的问话，将来为国家出力报效。白玉堂啊，有什么困难之事只管张嘴，只要我陈琳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，多谢老班班。
这可了不得，有这么一个靠山，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。
这也说呀，白玉堂该着走运，跟这些官都熟了， 时间不大，就听外面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吹，四弟仁宗升座八宝金殿。文武百官来到金殿上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仁宗往两旁看看，包爱卿可曾来了？臣在。包爱卿，白玉堂现在何处？就在朝房后址，让他上殿。
是。
包大人传下话去，白玉堂上殿了。蒋平在下边，五弟呀，你把你那英雄劲儿收一收，听没有？只要皇上瞅着高兴，一片云彩可就散了。这是最后的一关，你要格外小心注意。
我知道。
白玉堂稳稳当当走上金阙，跪倒在地，罪民白玉堂参见陛下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仁宗手扶龙书案往下观瞧，忽再一看，下边跪着个小伙，月白段的扎金，月白段戒旧，外披英雄掌。这小伙子长得面似银盆，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元宝垫儿。这四弟仁宗最爱英雄，越看越喜爱。白玉堂抬起头来，是。白五爷往上一掌面，仁宗仔细端详端详。我且问你，皇宫院提时杀命是你干的吗？
回陛下，罪民身该万死，是我干的。
你学问不错呀。
不，我念过几天书。
好，要那么的，我打算叫你替朕做几篇文章，这就叫龙楼御考。
两旁有人把纸笔给拿下去了，白玉堂就在那儿跪着，
写什么呢？
那当然免不了了，白老五眼珠一转，先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，颂扬宋朝怎么好怎么好，皇上怎么圣明怎么圣明，写了这么一篇文章。然后又写了一篇行军赋，又写的治国安邦论，